特别的意义啊，有特别意义，但对基督徒而言，每一年都很特别，每一天都很特别，因为每天都是上帝能够做事的日子。Amen。这音乐从哪里来的？我很好奇。好，华人的优势之一啊，就是我们能够过两个年啊。不知道上一个年呢，你怎么过的？你是不是有一个新年新志向啊 ？New Year Resolution。那根据2021年一个调查、啊，就是说，在所有新年新志向的立下这些志向的人当中啊，每年大概64%的人，在元月底啊，在一月底、啊，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做不到。那不知道你是不是这64%里面的人呢、啊？你已经放弃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新年又来了，啊，又是我们能够再立一次的时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犹太人有一个谚语啊，就是有三种人呢、啊、不值得人家同情的，一种人啊，就是你。给人家钱，借人家钱，但是你没有担保的，啊。第二个就是怕老婆的男人，啊，不值得同情。第三个就是一个不愿意再尝试的男人，他特别讲男人。这种人不值得同情。今天我们不讲前面两种人，我也不见得同意。但是第三种人，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16-21里面，我们要看神是不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需要神？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需要恩典？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全新的我？我们刚刚从旧的一年里面出来，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新年一年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我？保罗对新旧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在哥林多后书4:16里面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对新跟旧有一个特别的观点，他说旧的是什么？旧的是看得见的，新的是什么？新的是看不见的。旧的是什么？旧的是短暂的、暂时的、会消失的。新的是什么？新的是永远的，是存到永恒的。所以我们只关心，如果我们只关心在讨论新旧这件事情上，如果只关心我们看得见的外在的事物，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全新的我。我们只有在我们里面看到主能够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能够改变，那是全新的我才是有可能的。最近我们都在查腓立比书，今天我好像有点 detour 到哥林多后书，其实他们保罗所讲的信息都是一致的，都是在讲福音的信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谈到福音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以及他跟教会里面的关系，教会给他的一个偏见，给他的一个痛苦。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个体会，他体会到一个真理是在基督里的真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真理，让他对基督徒的新的生活，基督徒能不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我，基督徒全新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好不好，你也思想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全新的我。我们会讲到四个全新的我，他的特质以及他的表现，你也可以看看这四件事情对你是不是真实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来，请。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年度。主，这个年对我们华人有特别的意义。主，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我，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全新的展现。我们感谢你，求你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第一个全新的我，全新的我有不同的眼光。所以保罗说，我们今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认人是什么？认人就是认识人。认识人从今以后表示从今天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全新的我在不用以前的方式来认识我自己，特别是认识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如今我们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来看待旁边的人。十六节前半说，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人，表示我们以前是凭着外貌认人的，我们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局限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对周围人有偏见，有歧视，有成见。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来看他，是用他对事情的观点，是用他的表现，他的成就。但现在不再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旁边的人。我们常来论断旁边的人，论断我们的弟兄姐妹，论断的家人。现在我不再这么做，因为我有一个全新的我，在基督里面，这样的看法都要过去。我们有全新的生命，不再用人的角度看人，而是从神的角度看人。我们看人像神一样，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撒母耳记上十六章里面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是看内心。不但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旁边的人，我们也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我们看基督跟以前也完全不同。当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基督不过是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一个普通的犹太的拉比而已。但如今我们不再这样看待耶稣。所以十六节说，我们以前这样看过耶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都有很多的装饰品，很多的图案来呈现婴孩耶稣的模样。但是圣诞节一过，我们就把它收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全新的我，我们不会这样只看待耶稣，只会婴孩。耶稣的确在世上诞生过，他在地上曾经行走过，他有人的样式，甚至为全人类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他不再是那个婴孩的，他不只是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了，他已经复活了，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带进荣耀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基督的观点，因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哥白尼那时候的人觉得地球是宇宙太阳系的中心，太阳所有的星星都是绕着地球转的。但哥白尼提出来一个看法，他说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所有的星球所有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转的。他花了好久的时间才说服他周围的科学家。哥白尼他对天文学带来革命性的一个转变，所以后来人就用哥白尼革命这个词汇来代表一个人能够很激进的反思自己已经有的观念， 借着这个反思，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所在的地方造成冲击，这样的现象叫做哥白尼的革命。不知道你有没有哥白尼的革命，但使徒保罗有。他有一天走在大马士革，往大马士革这个城市的路上，他忽然遇见了耶稣，他整个人生改变了。本来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本来他以为自己热心是为了神在做事情，但今天见了耶稣之后，才知道他以前都是犯罪的，他以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他以自己为宇宙的中心。但他碰到耶稣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保罗不再为自己生活，他现在为主耶稣基督而活。耶稣基督成为保罗他的宇宙的新的中心。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保罗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保罗。弟兄姐妹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如何看待耶稣？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哥白尼的革命？你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哥白尼他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眼光，选择使用以太阳为中心的眼光，所以他对天文学造成了冲击。我们要问，我们是否愿意放弃使用人的方法来认识耶稣，转而使用信心的眼光与方法来认识基督？好像保罗说的，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全新的我行事为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信心是认识耶稣的关键，是认识基督的关键。您可以用穷一生之力来研究圣经，你可以成为圣经的学者，你可以成为圣经的博士，你可以在长春的大学教圣经，但是你没有信心，你不认识耶稣，你没无法用上帝要有的新的眼光来认识耶稣。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我来认识耶稣呢？十七节给我们答案，他告诉我们，全新的我是基督里面新的创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保罗在这里讲若有人，其实是一个邀请，是一个邀请，是邀请那些在旧生命里面的人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你是在基督里吗？这里想说在基督里，如果没有的话，保罗说你来接受耶稣吧，上帝将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放在你的里面，那时候基督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保罗说在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唯一的条件，所以他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紧密的关系。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对我们的生命这么重要呢？我想弟兄姐妹，你现在坐在这个教堂里面，假设外面我们门窗外面都看不进来，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的朋友想来看你，他在教堂外面来看你，当他往这边来看的时候，他有看到你吗？他看不到你，他只看到教堂的建筑物。如果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也是一样，当你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圣洁的上帝当来检视你的生命的时候，当来评价你的生命的时候，他看不到你，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儿子。有人说这是个好消息吗？是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面对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大能的上帝，荣耀的上帝。圣经说上帝是一个烈火 consuming fire。 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所有世上不圣洁的，所有不圣洁的人，所有的事物都要被焚烧。一个不圣洁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灭亡，就是灭亡。你知道我们跟太阳的距离有多远吗？1.5亿公里。如果我们坐飞机的话，用飞机的速度要飞20年才能飞到。 上帝为什么把地球摆得离太阳这么远，因为我们再一点，再靠近一点，地上的所有的生物都要被销毁了，都要被消灭了，没有一个人活得过来。所以人类即使用宇宙的飞船要往太阳靠近，要研究太阳，也不能靠近的非常的近。最近在 NASA 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叫做上面写的 Parker Solar Probe， 它现在正在飞。它在2025年的时候，它要靠近太阳，最近最近的，人类所有靠近太阳最近的一艘宇宙飞船，多近呢？还有600万公里，不能再靠近了。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我们对上帝实在不认识，我们觉得上帝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上帝不是圣诞老公公，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他不再这样看我们，他看到的是主耶稣，他看到的是基督的公义圣洁，好像基督所有的工作都变成我们的工作，基督所有的美好都变成我们的美好，基督所有的作为都变成我们的作为。所以上帝用爱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爱，同样的能够来爱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有像基督一样神儿女的地位。我再说一次，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像儿女一样，神儿女一样有儿女的地位。但我们的仇敌撒旦常常欺骗我们，常常欺骗我们，说我们不在基督里。特别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破碎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说你看看你自己，你配得在基督里吗？你不配上帝的爱，你不配天父给你的爱。你看你犯罪，你失败，你看你得罪神得罪人，你不感到羞耻吗？你不是被咒诅的吗？神不爱你，你没有希望，你放弃神吧，你离开耶稣吧。撒旦这样控告我们。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在这里明明白白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得到了不单是儿女的地位，我们得到了还是儿女的实际。这个儿女的实际就是新造的人，是上帝创造一个新的生命，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里面。哪怕这个生命还非常的微小，还非常的微小，还需要长大，但是被神所宝贵所疼爱的分量和程度，绝对不少于一个已经长成的长大的属灵的生命。好像一个 baby 虽然还没有成人，但是他的父母照样的爱他。所以仇敌如何的借着你的感觉，借着你的情绪，借着你的过去，借着你的失败来控告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选择相信神，还是选择相信仇敌？你选择相信光明，还是选择相信黑暗？你选择让神做你的神，还是选择你做你自己的神？你在基督里面被生出来，更是要让基督在让你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继续的成长茁壮。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追求。不要灰心，不要停止，不要后退，永远给自己第二个机会，因为神是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里面是有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个全新的我。这个全新的我让我想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创造天地的那个情况。创世纪第一章1-3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我们还在 罪的当中的时候，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也是这样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吗？我们在黑暗里面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我们在世界里面追求只是在黑暗里面行走而已，我们看不到光明，我们看不到以后还有什么样的出路。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像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来转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开始有变化，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好让上帝的光能够进在里面。好像第三节里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让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有了个新的生命。好像哥林多前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从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原本罪人活在生命黑暗里面，但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他照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创造，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让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十七节保罗说他是新造人，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个新造人马上有的表现就是我们生命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旧的会慢慢的过去，新的一定会来。就像当你穿过一扇门，从一个房间进入一个房间，你的整个身体就进到下一个房间，你的不会把你自己部分留在前一个房间。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就没有一样不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本性改变了，以至于我们对旧的东西我们不再有吸引力了，没有一件事情会再吸引，旧的事情会再吸引我们。那些在地上的，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摸得到短暂的，在新的生命里面不再有吸引力。这是神在基督里面所造的所成就的工作。这个成就工作在以色列人身上并没有。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你在民数记十四章特别或是其他的经文里面看到，他以色列人念之在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埃及。他们埃及虽然让他们没有自由，让他们没有尊严，他们在那边不能敬拜神，他们在那边只有羞辱，但是埃及有什么？埃及有吃的，有喝的，有最终之乐，所以他们一直想着回到埃及去。新造的人却不是这样，新造人渴慕基督，进入基督，基督所喜欢的事情是我们所喜欢的事情。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满足？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喜乐？因为你里面那个新造的人不喜欢你现在所追求的，你不知道你的张力从哪里来，是从你里面的生命出来的。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常常追求很多教会里面美好的事情。有人说基督徒真是比较真啊，是比较诚实的啊，基督徒好像都是好人啊，基督徒也比较和善，基督徒对我们比较 nice。 在基督教会里面的价值观好像我也很同意啊，在基督教里面诗歌的敬拜，很多的方式都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我们都有不同的动机到教会，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很多人信基督，信基督是信，不是信基督，是信基督教的文化，信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文化里面所带给人，让人心里面感到满足。但可惜的是，基督教的文化不能救你，不能把你带到天堂，只有基督。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的文化。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么在基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呢？ 因为在基督里让我们全新的我能够与神和好。全新的我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保罗在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全新的我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和好这个字是 kalalasso， 本来是交换的意思，交换财物，交换很多的东西都是这个字，特别是交换银币，交换金钱，在古代的时候使用这个字。所以和好是交换。为什么我们需要与神和好？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本来的生命不在基督里。我们本来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哪里？在亚当里。在亚当里，我们本来的生命是从亚当那里遗传得到的生命。在亚当的生命，你会问说，亚当的生命有什么不好呢？在亚当里有什么不好呢？在亚当里本来很好的。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原本住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在那时候，几乎神所有的，都愿意给亚当，好像父母都愿意把他所有的给他的孩子一样。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神的生命，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都能够享受。更重要的是，他跟神在一起同在，享受跟神之间爱的关系，那种享受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上面，亚当跟他的妻子决定要相信撒旦的谎言，他决定要做自己的神，不要神在他们生命里面，要把神赶离开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个态度，因为这个骄傲的态度，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亚当跟夏娃堕落成为罪人，不但堕落成为罪人，他们还祸延子孙，让千代百代万代的人类落在罪孽当中不能自拔。以赛亚书五十九章里面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我们的罪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到底做错对错的问题，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跟上帝来隔绝，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更重要失去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我们本来跟神是爱的，彼此相爱的人，现在是彼此相敌的，我们成了神的敌人。你知道吗？我们成了神的敌人，我们伤了神的心。我们的罪恶既然让神感到痛苦，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我们常想象我们的神是一个暴君，铁石心肠，看着人犯罪，抓到你犯罪了，我就刑罚你，你犯错了，我就打你一下。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我们的神更像的其实是一个受伤的父亲，是一个被背叛的丈夫。我们的罪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知道罪人离开他就不能再爱上帝。当他们面对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要付出代价。上帝看到人间所犯的罪的时候，他知道人在这个犯罪的堕落的世界里面，将越来越多的罪恶会产生出来，将越来越多的痛苦要生出来。将来他面对审判的时候，只有一条路要走，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上帝的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在亚当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是属于肉体的生命，是亏缺神荣耀的生命，是一个虽生犹死的生命，是一个背逆神的生命，是一个与神为敌的生命。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生命现在还是在亚当里面吗？十八节说，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和好， 十九节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上帝叫他世人与自己和好，神不需要与人和好，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不需要与神和好来弥补什么样的亏欠，但在亚当里面的人需要与神和好。但是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在亚当里面的人如何跟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和好呢？他怎么有能力跟神来和好呢？所以十八节就说了，说一切都出于神。因为人跟神和好这件事情，神采取了主动，是神主动的让人与神来和好。世界上有很多使人和好的事情，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常常需要国际间的仲裁者，商业之间的纠纷常常需要请律师来做仲裁，或是请法官来做仲裁。婚姻之间的纠纷，我们常有婚姻的諮商者来让两造能够和好。但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在所创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谁能扮演使神与人和好的角色呢？没有人，连天使也做不到，只有神他自己。所以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自己是一个被和好的人，他自己成为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那个角色。所以这里讲说与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有一群人叫做普救论者，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这一群人，他们这样觉得。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你看看所有世界所有人都会与神和好了，每一个人最终都要被得救了，都要得救了。我们不需要传福音，我们不需要接受福音，我们不需要悔改，我们不需要还要回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因为我们最后都会得救。但这个是一个对圣经真理的误解，因为赦免跟和好不一样。当我们要原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只要说我愿意原谅那个人就成了。但是和好却是两方都必须要愿意和好才能和好，和好必须两方都愿意付出代价才能够和好。与神和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和好的原文的意思，交换。和好是一种交换，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个和好的伟大的交换，把我们从最黑暗死亡的地步旧的生命里面带进圣洁光明生命的境界里面。我们本来旧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旧的事情能够换得新的事情。我们原本只能在地上忙忙碌碌追求地上的事情，但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如今不但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还能够去追求那永恒美好的事。我们堕落的生命本来是与神隔绝的生命，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换来主耶稣基督没有瑕疵荣耀美丽的生命，我们换来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神如何做这件事情，这个交换，这个换来，神如何这么做？在十九节里面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归在谁的身上呢？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无罪的耶稣基督流血献上为祭，叫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流血的人不用舍身，不用被杀，不用献祭。耶稣基督的祭就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好让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义人。所以看到没有，归算 本来应该归算在我们身上的，算在我们身上的罪，今天不是，今天算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本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义，现在算在我们的身上。交换的原则就是归算。所以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基督里面永恒的计划，是在基督里面永恒的旨意。神没有借着以色列人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神没有借着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圣人、世上的政府与他自己和好，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与世人和好。透过基督，我们说了过犯、说抵挡神、违背神的，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在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只有耶稣能够这么做，所以我们说唯独基督。为什么说唯独基督？因为只有基督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哥哥他的十字架是神愿意赦免人的记号，是神与人和好的地方。十字架同时也是神愿意与人和好一个邀请。神与人和好，神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他能够做，他该做的他都做了。他现在等待的只是一个愿意和好的人，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回应他这个邀请，谦卑的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使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进入在基督里，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得到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和好了。十九节的后半说，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托付了我们。我常很稀奇，为什么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而不是托付给天使？为什么？因为天使不知道什么叫和好，不知道什么叫做与神和好。天使没有救恩，堕落的天使他没有经历过与神和好的事情。只有经历过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将和好的道理被托付。和好的道理是什么？和好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恩典和平安的信息，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如何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新生命的信息？和好的道理就是福音的信息。一个和好的道理，如果没有被托付，它就不过只是一个道理。但是和好的道理被托付的时候，那个被托付的人就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和好的道理要托付给我们？就像圣经中所有的有关神的知识一样，我们都很乐意查经，我们都很乐意来研究圣经，我们都很乐意来认识上帝的真理。但是所有上帝有关上帝的知识，当他起开启的时候，永远是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挑战，永远问我们，这个真理对你是什么意义？这个真理怎么样你能够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能够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我就想到了汽车的翻译成变速器吗？是吗？ Transmission， 我们当中很多汽车的专家啊。 Transmission 是什么？ Transmission 其实是一个媒介，是一个媒介，它透过齿轮啊，透过这些机械系统，现在可能还有很多的电子系统，把什么？把引擎的动力能够传到车轮啊，传到车轮。这个变速器 Transmission 让人，让这个驾驶可以用一个可以控制操作的方式，让车子往前行动，往前移动。如果没有 transmission， 那车子没有办法有效的移动，如果它能动的话。全新的我就像一个汽车变速器，就 就像一个 transmission， 把神的大能、神的恩典转化成恩典的行动。在这个世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我们家里面，在教会来服侍他，来荣耀他。但全新的我要有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呢？全新的我是全新的我是基督的使者，在十八节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做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来和好。一个全新的我，一定有一个全新的呼召。所以在新年里，新的一年里面，我鼓励弟兄姐妹向神求，让您能够知道神在新的一年里面给你什么样的新的呼召。十八节他说，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赏赐了那个全新的我。这个职分是什么？就是福音的职分。每一位全新的我能在基督里面长成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上个礼拜谈过什么叫做与福音相称。一个在基督里的教会能够长成与福音相称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教会有资格有能力向这个世界发出福音的信息，带来与神和好的道理，让人们从亚当里进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这就是保罗说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使命。第二十节说，这个和好的职分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使者这个翻译其实很简单，就翻译成大使是可以的，翻译成大使。但是在罗马帝国，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罗马帝国那时候有两种不同的省份，在整个罗马帝国那么大一个帝国里，有一些的省份它是由议会 Senate 来管理的。这些省份基本上是比较平安的，没什么事情会发生，没什么大事情。那另外一些省份是由凯撒，由皇帝自己直接来管理的，这样的省份常常是会有骚动，甚至会有动荡，有时候甚至会有叛变，这样的省份。所以这样的省份由凯撒自己带军队啊来去管理这样的省份，派重兵来驻守。那在每一个省份里面，那个省份的长官啊，那个领导就叫做使者，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使者不但是代表凯撒到那个地方，来让那个地方能够有太平，让凯撒的意思能够传到那个地方。这个使者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在那个省份里面那些不是罗马的公民，他让他们转化变成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用这个字其实有他属灵的意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成为天国的使者，就是让世界当中那些还不认识神的、背逆神的、抵挡神的，能够变成天国的子民，跟天国这个君王能够和好，成为天国的百姓。其实在教会里面，神正在使用我们每一位，来装备我们每一位成为基督的使者。以弗所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荣耀的教会里面有荣耀的服事，是属于每一个基督里面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不同的恩赐，这是我第二个鼓励的事情，鼓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发现神在你身上的恩赐。恩赐虽然有不同，但基督的大使、基督的使者这个呼召却是一样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罢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基督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面，借着他的教会， 在教会里面向世界 发出呼求，什么样的呼求？什么样的呼求？就是二十节后半，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教会在这地上的使命，就是靠着基督求这个世界与神和好，没有更高的使命，找不到更大的使命。二十节说求，求这个字，求这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字眼，是恳求、祈求，甚至像乞丐那样求，甚至像在福音书里面那个瞎子跟神、跟主耶稣说：“求你来医治我。”那个求，同一个字，基督的使者，他的心是热情的，因为他的基督，他是基督的使者，他有使命感，但是他态度却是谦卑的，向人来祈求。他求什么？不是向人求好处的，世上人求好处，但基督徒在世上不是求这个。基督徒，基督的使者是谦卑恳切的求人与神和好。基督的使者不代表自己，而是替基督向世人来请求和好，代表基督发生这样的、发出这样的恳求。基督的使者知道主的心，知道神的心，他完全知道神如何爱这世上的人。大家知道的经文，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神的爱吗？我们知道神的心吗？我们被神的心所摸着吗？基督的使者知道神的心，基督的使者知道神与人和好靠的不是行为，是恩典。所以基督的使者知道，要成为基督的使者，照样需要神的恩典来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职分。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行出来，我们要做这个职分，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活出基督，想要活出福音，想要传福音，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是心有意而力不足，我们靠着自己当然不行。神知不知道我们不行？神完全知道我们不行，但神在基督里面，他既然托付了和好的道理给我们，既然托付和好的职分给我们，他就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使者。他已经把这个身份给我们，他就要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给我们相称的能力。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不会，但神要求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要去做。他一定把传福音的能力源源不绝地赐给我们。我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享受神所一点的恩典，所有的好处，在基督里面能够行他所讨悦的事情，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顺服神，我们能够为神而活，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的使者，不但为现今，也是为永恒。在启示录十一章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旧的事已经过去了，新的事已经来临了。二十一章第五节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二十一章第六节说，多成啊，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主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的神。他在永恒里面，他将一切都更新了。但他一切的更新的工作，并不是在永 在那个时候才开始，他现在就开始。在什么地方开始？在教会里面开始，在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在心里面开始，就是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有一切过去了，我们在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像新天新地以后要降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我们刚看了经文十七节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原本是一个毛毛虫的生命，是一个蛹的生命，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荣耀美丽蝴蝶的生命。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是一样，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到那时候我们将永远与他同在。但只有在基督里，只有新造的人，只有一个全新的我，才能够拥有新的恩典，才能够承受新的福气，才能够开展新的人生，才能够进入新天新地。感谢主，神把从旧到新的道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我们的主，我们跟上帝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中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喜乐和恩典。所以我在这里很诚心的恭祝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有一个快乐的新年，有一个蒙福平安的新年。我更祝你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全新的我。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那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下了计划，在基督里面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我，让我们能够正式回到你面前，能够建立与你永恒爱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孩子真为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求你让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成就美好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你真正的和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